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公益慈善事业大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时代新阶段的必然趋势。根据民政部发布的“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2025年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数将达1250万人。2016年，慈善法第88条提出，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培养慈善专业人才。今年年初，浙江工商大学和山东工商学院这两所高校慈善管理本科专业的获批，有望推动全社会关注到这一发展中的职业领域。那么，我国的公益慈善机构都需要哪些类型的人才？在公益慈善机构任职，你能收获到哪些人生新体验呢？今天我们请来了在公益咨询机构明山道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任职的赵坤宁女士，请她来给我们解读。赵女士，你好。
你好。
赵女士，您现在是在公益咨询机构任职，那您平时主要都负责哪些工作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呢，大家听着可能比较的这个新奇哈，做公益咨询，它也是咨询公司的一种，只不过呢，可能大家一般理解的这种咨询公司更多的是给这些机构来咨询怎么来赚钱，而我们可能咨询的是如何来散财，
花钱。
也就是说呢，对，帮助大家把这个好人好事儿做好。然后呢，像一些企业呀、基金会呀，还有企业家个人和家族，他们呢都是我的客户，所以我的工作呢，经常就是说，我们的几块的业务哈，就包括了帮助大家把基金会本身的战略规划做好，把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管理体系的建设，还有这个公益实践的这个路线做好，然后呢也包含就是说协助做公益项目的设计、调研还有评估，还包括做志愿者管理体系和培训活动策划，这种具体实施呢也都有。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公益慈善机构的相关的工作内容哈，那您觉得现在中国的公益慈善机构发展的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的工作呢，就要求对所有在中国运营的公益组织都要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从一个大的数据上来看哈，我们国家现在呢，目前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呢，有90多万家，而其中呢，就是说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有11000多家，那基金会呢有将近9000家，那整体这样的一个公益慈善行业呢，现在吸纳的这样一个就业的人数呢是在这个1000万人左右的。然后整体这个领域每一年我们可以看到说，机构在统计中国的社会捐赠的总额在2020年到2021年，也就是说过去两年呢，都连续突破了是2000亿元。但是呢，这个数字哈，单独听起来好像挺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拿它跟这个 GDP 占比比一下，就发现说中国的公益慈善这个行业的发展是已经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但是占 GDP 的占比呢，一直都徘徊在0.1%，0.14%左右，
也可以说是非常低了哈。
对，非常低。
那
这个部分的话，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组织的数量，在过去10年间呢，已经是翻了3倍，但是它的这个在 GDP 占比的比例及吸纳的这个就业的人数来讲，都还是很低的。也就是说，这个规模和影响还比较小，属于一个比较新兴的领域，所以普通的大家觉得好像生活当中跟公益慈善这个领域好像一般都比较的这个绝缘。
确实就跟您说的差不多哈，因为我们平时能够接触到的也只有类似于教育和医疗的这种公益慈善类机构。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除了我们说的这种教育啊、医疗类的慈善机构，那还有哪些其他类型的公益慈善机构呢？
我刚才讲，我们已经有90万的注册的社会组织，其中认定慈善组织的都有10000多家了嘛。实际上 上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你要深入仔细去看去了解的时候，都发现说有公益组织的身影，他们都在做事儿。除了您刚才讲的教育哈，还有这个健康这个方向的话呢，实际上大家最近热议的像这个碳中和碳的这个话题哈，我们国家要实现这个双碳目标，在这个方向上呢，其实就少不了咱们公益组织协助要来做公众的动员，来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因为如果咱们每个人我们都是开着那个高耗油的这个油车，然后呢我们都是这个不断的这个叫什么，属于这个狂购的这个剁手党，那实际上我们的这样一个碳排放是减不下去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更加能够深入到社会的这个基层，然后来做这样一些公众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和动员的工作，就是很多环保组织在做的。那同时呢也还会有环保组织是在做企业的这个碳减排的监督，还有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增汇的这个方向上呢，也有很多的专业的环保组织在做着像是这个林业碳汇还有海洋碳汇的开发和研究。所以你会看到说哈，其实这个碳的这个话题背后就有很多的这个公益组织。还有大家比如说夏天了比较关心这个海洋，那就有专门的组织，其实在有组织这个潜水员来种这个珊瑚，然后做珊瑚的修复，还有做这种海龟的救助，还有海洋垃圾的监测。还有人呢是通过艺术装置来倡导公众来关注海洋。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各个行业其实
举例的话会很多很多的。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更适合进入到公益慈善机构去工作，或者说公益慈善机构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这件事儿真的是好像有什么特别吗？我觉得
也没有。
真正的人才来讲的话，首先当然是对社会领域、对社会工作感兴趣的人，会那个更加的，就是说，可能对他们来讲，对自己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呢，就相对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实际上你所做的工作不是让你一个人那个钻在实验室里去才能做的工作，因为公益呢，在我理解，它是一门实践的学问。
这怎么讲呢？
很多的东西它都不是从书面上你知道怎么样，然后现实当中你会发现说这个项目咱们设计出来了，然后在现实的中国的土壤跟社区当中咱们去做的时候，它就能人人觉得都是好事儿，这件事情就能做成，对吧？所以它的这个复杂，包括它对于跟生活的紧密的相关性来讲，可能也从性格上面来讲哈，对于一些我们经常也讲，可能这个社会型人格更强一些或者更多一些的人，也相对就是更好的能够适应，因为这个工作呢特别强调，其实我觉得是有沟通协调的这个部分，也
要经常去跟人打交道，是不是？
对的，对的，对的，
喜欢喝奶茶，做一个美味的奶茶调饮师如何？不想朝九晚五，自己创业吧，做自己的老板有哪些酸甜苦辣？为建筑设计华商的建筑幕墙设计师，操纵无人机播撒希望的无人机飞手，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农业经理人，给宠物开豪华酒店的年轻创业者，走出校门，有多少新职业在向你招手？那么将爱好和志向变成工作的他们又有哪些不同的人生体验呢？你想知道的答案也许就在这里，请听行走自贸港系列节目新职业新未来。
赵女士，那在之前跟您的沟通中也了解到您还负责单位的招聘工作，那您觉得和前几年相比，这些年您招聘的大学生从数量上或者是从专业上有哪些不同呢？
因为那个我们这个公司不大嘛，所以那个虽然我是这个总经理，但是呢也是那个叫什么，非常的重视我们的这样一个人才招聘，所以呢在公司啊，我也会就是直接来做一些这种面试啊，所以这方面的感触还挺深的。第一呢就是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第一份全职的工作，他们就愿意选择做公益，然后都对于公益怀着莫名的好感，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也经常有问大家，整体表达出来的一个反馈呢，就是说希望在工作当中获得更多的意义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求职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了。因为毕竟现在来求职的这个年轻人呢是00后了，那这一代人呢他成长的环境也基本上已经是衣食无忧了，所以找工作的时候呢很看重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也更加愿意为有意义好玩正能量有挑战的事情付出，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深刻感受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呢，我们收到的来自国内外的这个名校学霸的简历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说了哈，今年年初的时候教育部是首次批准了2所大学开设慈善管理本科专业，此次呢也是首次招生。那根据您的了解，现在中国的公益慈善机构是不是比较缺乏专业人才呢？
专业人才哈，这件事儿呢，我是觉得说呢，从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国家以前呢，在高等教育这样一个范畴里面，没有关于这个公益慈善的这样的一个学历教育，所以现有的从业人员呢，我们也经常开玩笑说，大家都是这个半路出家。然后呢以前呢有这个人如果想要学习关于这个公益慈善行业可能更加专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学这个去求学的话呢，会选择去国外读一个叫做非营利组织管理的专业。所以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呢，是说从教育的这样一个专业性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之前从业人员呢只是说特别欠缺就这一个方向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背景。因为公益慈善它本身呢是一个特别的属于复合型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背景。它可能需要你涉及到经济管理，需要涉及到这个社会学，需要涉及到这个商业管理，还有营销，还有一些这种统计分析，实际上它是一个跨专业的然后综合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说也因为过去呢咱们国家的这个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的这样一个培养的话呢，会看到说我们可能大量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在整体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设计上面，包括在做一些整体的路径的规划上面，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或者说有一些工具的使用，然后可能经常让人觉得说好像是做公益这个主要是靠情怀这样的一个专业，然后包括这样的一个关于慈善资源的有效性这个部分是不足的。所以现在对于咱们现在说有2所大学已经开设这样的一个本科专业来讲的话呢，还是觉得对于提升整体行业的这样一个未来从业者的这样一个专业性上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赵女士您看哈，现在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就业季，那今年的毕业大学生呢超过了1000万，您觉得如果有大学生想要选择去公益慈善机构工作，您觉得这些公益慈善机构会给他们带来怎么样不同的人生体验？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荣誉感啊这个成就感方面，还有哪些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呢？
如果我们 真的对这个如何去改变世界，如何去推动社会进步感兴趣的话，那这个行业会给大家一个特别新奇的方向，让大家会发现说，可能除了我们政府去制定一些政策，然后推动一些这种机制，还有商业机构去研发各种的产品提供服务以外，还有一个方向呢，其实是一直在孜孜以求的在想，我们公众，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能够参与进来，一起在推动我们的这个
社会的发展，
不管是环保的问题，还是我们社区里面这个宠物的问题，还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大家都喜欢去做这个
环境啊，
环保的这个问题，让你有机会特别的深入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在中国真正的发生，而且让你有机会去体验。你自己如果有一个创新的想法，或者说有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实验的这样一个构想，你都有可能实践把它那个整体做下来，然后你整体就会知道了说，原来我们的这个社会是这样子来运转的，就是除了政府还有商业部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第三部门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个部分现在我们真正还没有很好的让它运转起来。
好的，我们也感谢赵女士的解答，也希望通过您的介绍之后，能够有更多的大学生会想要选择到公益慈善机构去任职，这样呢，既能助推中国公益慈善机构的发展，也能为他们自己寻找到一片新的事业天地。好的，感谢赵女士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这也是我的希望。
好的，谢谢您。